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读一段文章，一篇文章，或者甚至只是读一句话，每个字我们都会都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当合在一起的时候，却不晓得那个到底是说什么，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叫做耶和华尼西，五个字，我相信每个字你都会，可是合在一起呢，请问知道什么意思吗？哎，不敢说啊。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是有人知道什么意思的，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还是不敢说。刚才我们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是什么？那没关系，如果还是没有很有把握的说出来的时候，不要紧。可是如果你知道什么意思的话，那感谢主，你一定是读过旧约的圣经的出埃及记。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只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五节一次，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了。耶和华尼西他到底什么意思，也只有在那里说明白。其实耶和华尼西是希伯来文的读音写成中文，意思是神是我的旌旗，所谓旌旗就是军队的旗号。既然神是我军队的旗号，那我就是神军队里头的一员，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神的军队的，所以我要听候神的指挥。那圣经里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呢？那是因为以色列人经历了一场战争，然后这个战争的记录呢，其实是在旧约圣经，刚刚我们提到了，就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不过是从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九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请。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乌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每次当我讲到的时候，我都尽量让大家一起来读那一段经文。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读的速度会比我们看的速度会怎么样，会慢一些哈。因为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往往是只有眼睛在动，或者是如果听的话，就只有耳朵在听。 可是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方面眼睛要看，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嘴巴也要动起来。慢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更能够进入圣经里头的经文当中，就更能够理解记下来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话。那所以当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遍之后，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也许你不记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整个过程大概你是知道的。那时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所碰到的第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保卫战。这段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到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是什么人呢？他们其实是住在迦南地区南方旷野的一个游牧民族。说起来他们跟以色列人还算是有点渊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而以扫跟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是怎么样，是双胞胎的兄弟，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所以算起来他们彼此之间还有点远房亲戚的关系。当亚玛利人看到以色列人拖男带女，有老有幼的一大群人，还带着从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拿的财物，亚玛利人并没有想到什么水龙鱼水啊、同出一脉啊之类的那种，而是要寻找机会来攻击以色列人，掠夺财物。而利非丁算是在这个旷野当中一个绿洲，确实是当他们在休息的时候，那确实是攻击掠夺的好地方啊。摩西蒙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前他是做什么的？是什么的？哎，大家好像现在比较反应比较慢一点，是因为戴着口罩的关系吗？不好意思讲吗？还是因为说不清楚我没听见呢？摩西以前是做什么的？放羊的。他在旷野里头，就在那一片旷野，其实几十年、四十年之久。我相信摩西不是第一次看到了亚玛利人，他也非常了解这些凶悍的民族，他们攻击可不是说拿了财物就算了，拿着赶快跑，不是的，而是他们攻击以后，男的都会被杀掉，女的呢都要被掳，搞不好是用铁链锁起来。所以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闹着要喝水，而他们整群人必须要停留在利非丁这个地方休整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摩西就有心理准备了。我有理由相信摩西早就派人派出巡逻的人，在营地的外围不断的观察，所以亚玛利人有些什么异动不需要等他们来，他就已经马上知道了。当然知道是一回事，逃是来不及了，只能够趁着他们还没有到赶紧部署，因为第二天就要打仗。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说到明天我手里要拿着杖站在山顶上，所以就是明天要跟那个亚玛利人决一死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历史书，很多弟兄姐妹都说旧约的历史书特别容易读，比新约容易多了，因为它具有故事性。可是当我们读，那是没错，可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只把它当成是一般的历史书甚至故事书来读， 好像我们读看《史记》《三国演义》这样子来读，不能够这样子。使徒保罗曾经，使徒保罗曾经提示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他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照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圣经记录下来的每段经文，神都赋予了丰富的属灵的意义，来教导提醒属神的人怎么样在地上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以色列人在利非丁抵抗亚玛利人这一段也不例外。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亚玛利人的攻击是他们离开埃及得到了自由，不再当奴隶以后第一次面对被消灭的危机。如果他们被灭了，然后还说什么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更不用说什么万国也要因他们而得福这种话了。同样，对于我们这些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十字架救恩的人来说，其实我们也面对着危机，面对着被这个世界消灭，不是杀掉我们，而是在信仰上面同化我们这样子的危机。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同化了，跟世人世上的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还需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不必了。所以神借着雅各，借着圣经很严肃地警告我们，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什么叫做与世俗为友呢？简单来说，就是放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可是我们要注意，与世俗为友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早在1700多年以前的第三世纪，或者是说第四世纪，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在当时呢，有部分的基督徒决心要离弃人欲横流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他们认为远离物质的丰富，在沙漠里头过简朴的生活，就能够更专心亲近神，所以他们就搬到旷野去苦修，然后后面的人后人就叫他们做沙漠教父。那当然，我现在这样子讲，不是请大家效法他们，绝对不是。我不是叫大家离开湾区里，搬离这里吧，搬到什么人迹罕见的地方吧，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庞蒂古斯，他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具体化了八样最容易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后来到了十三世纪，罗马教会那时候又把八样合并成七样，那就是有名的七宗罪，或者是叫做七罪宗，包括了傲慢、贪婪、淫欲、嫉妒、暴食、易怒跟怠惰。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所谓的七宗罪是人的归纳跟说明，并不是来自圣经的，所以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参考来思想。不过我想这七样东西、七样过犯是显然易见的，不必有太多的解说。可是重点是，如果我们就是光是看这七样，哪一样对我个人来说像是敌人一样最具有攻击性呢？是哪一样最妨碍我们跟从基督的脚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呢？ 既罪亚玛利人的呢？我们必须要警醒，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像摩西在利非丁一样警醒的一样，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犯，是虚荣傲慢吗？是贪心吗？是放纵吗？是嫉妒吗？是缺乏纪律吗？还是脾气暴躁懒散单言呢？或者甚至于还有其他吗？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号称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可是旧有的习惯，老我的性情，常常会向亚玛利人找机会攻击正在利非丁休整的以色列人一样来攻击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在基督里得胜，活出得胜的生命，来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圣经里头接着这样子说，这样子记载，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乌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知道了亚玛利人要攻击他们，摩西马上拟定了对策。他首先委派了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组织作战的部队。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摩西不是在吩咐约书亚组织一支志愿军，谁愿意参加谁参加，不是的。约书亚要组织的是一支经过仔细挑选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兵，虽然他们从前在埃及是当奴隶的，没有受过什么军事的训练，他们手上其实我们往前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手上其实也没有什么武器的，可是要跟亚玛利人作战，他们需要拼尽全力，那个是约书亚要做的。我们呢，如果我们了解到自己在哪一方面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是能改就改，改不了就算这种态度，还是以忧伤痛悔的心来面对？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所谓的七宗罪里头的第一样，虚荣傲慢。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人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就是看得太低，或者是掩饰自己内在的那种自卑，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不对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头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要虚心学习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在跟弟兄姐妹同工侍奉的时候，甚至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不会玻璃心，一碰就碎，洒满一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说合宜的话，使得主的名不会因为我们而受到亏损。这个是我们在尽自己的本分，就像约书亚组建以色列的精兵，尽全力去抵抗亚玛利人之进攻。所以我们要说，当约书亚在拼命，他们在拼命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摩西其实是在做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高举神的杖在山顶指挥。我们要注意，摩西手中的杖可不是一般的杖哦。神曾经借着摩西举起他手中的杖，在法老面前施行神迹奇事， 甚至使得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同走在干地上旱地上一样。每当摩西举起手中的杖，神的全能就被彰显。所以圣经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山顶上的摩西跟山底下的约书亚合在一起，其实就完美了，诠释了什么叫神的全能跟人的责任。要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其实也是需要这样子的，高举信靠主的能力，凡是把一切的开始、中间、过程、结束、结果通通交在神的手中，并且积极的配合，积极的配合主的指挥安排，忠心竭力的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千万不要倒过来，不是我们尽了自己的力量，然后让我们的主为我们背书，而是我们要思想如何去配合主的心意。再用刚才我们虚荣傲慢作为例子，我们刚才说要虚心的跟学习跟人相处，可是要真正的得胜，没有别的途径，只有我们一再强调的读经、祷告、默想，把这些进行到底，亲近主，敬爱主，跟随主。这个就是我们高举基督，高举他的能力，像摩西高举神的杖。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了与主亲近，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新约圣经一共几卷书，会回答了吧？一共多少？现场的如果不能回答的话，那没关系，我们荧光屏前头的弟兄姐妹们，所谓理事而求诸也，所以我就必须要问问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回答吗？新约圣经一共27卷书，保罗，神借着保罗所写下来的是多少卷？多少？13，我们应该说至少13卷。好，他一个人占了几乎一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所得到的启示甚大。然后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真的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使徒保罗他所追求的不是他个人的虚荣，不是他个人的名誉，不是他个人的地位，不是他要成为使徒当中的第一名，不是，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照基督在他身上显大。所以保罗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活出了得胜的生命。也许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会说一句话，我不是保罗，我不照保罗，我做不到。可是这话说的不错，我也不照保罗。可是就算我把我自己的名字改成是保罗，我也不可能成为使徒啊！靠着自己，我们确实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就算从前我们流行一句话，就是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算是我们把这句话练得1000遍1万遍，我们还是不够谦虚。 都没用。约书亚跟他的军队拼全力作战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没有摩西在山顶高举神的杖，约书亚他们在山底下再奋勇也赢不了亚玛力人。不过保罗认识他自己的软弱，他的目光也越过了自己的软弱，而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让自己的软弱被基督的能力所覆庇，而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换句话说，他的长处，他的恩赐愿意被主所使用，他的短处，他的不足，他的缺乏也甘心被主所使用。目标只有一个，主的能力被高举，主的圣名得荣耀，这样他就活出了主得胜的生命。我们愿意承担，坦诚接受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被主所伏庇，好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吗？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摩西也不例外。他需要什么？需要帮手，使他手中的杖能够一直的被高举。可是他能够在哪里得到帮助呢？我们注意一个事情，到山顶去的不是只有摩西一个人，还有两位，一个叫亚伦，另外一个叫乌尔。圣经说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头。亚伦与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亚伦跟乌尔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实际的。第一，搬一块石头过来，让摩西可以坐下来，没有那么累。第二，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扶着摩西的手。摩西的手没有垂下来，约书亚的军队就得到了胜利。亚伦乌尔很实际，摩西也很实际。他们两个搬块石头过来的时候，摩西并没有假谦虚的说：“哎，不用不用，不需要了。”没有，亚伦乌尔要扶他的手，他也没有硬要说：“不需要，我可以。”没有，摩西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体力有限，精神有限，精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他就坦然地接受同伴的帮助，只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高举神的杖，打赢这场仗。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坦白说，不管你多属灵，也都有高潮低潮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总是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的。有些弟兄姐妹出于对牧师长老的尊重，很不自不这不所以潜意识当中不自觉就会有一个假设，就是不管什么时候牧师长老都会比我更属灵，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小秘密，千万不要说出去。灵性如果低潮起来，牧师长老他们的属灵状况搞不好比初信的弟兄姐妹还不如。当然我不会告诉你具体的事例。为什么灵性会有高有低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坦白说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可能性是太疲累。我们 要注意，人的身心灵往往会互相影响，身体的疲乏、心中的忧虑都会影响到灵里头的健康。当然如果不太严重的话，接着自己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从他哪里汲取力量，灵可以得到恢复，使得身跟心都缓过来，重新得力。可是如果严重的，那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其实就很需要弟兄姐妹的关怀带导，因为大家都是同样性情的人。雅各在他的雅各书最后里头说了一个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先知啊，可是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是有低落的时候的。每个人都一样，不是说什么人有特殊的材料制造而成的，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是超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团契，我们需要有小组，我们需要有同走天路的伙伴。假如你读过我这个礼拜，我当然我知道我不是每个人都读了，如果你读过我这个礼拜所发的家训的话，你其实就会知道一件事情，我向大家报告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上个礼拜崇拜结束之后，我们的一些牧师传道全侍奉专职的传道人，我们就一起出发到 Sacramento 那边，有一个小型的比较轻松的这样子的一个退休会。这些目的是什么？也就是需要彼此能够成为一起分享侍奉的同伴，组成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不是需要长老需要，即使需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好的团契小组并不是说大家见了面，或者是在网，现在不一定是 in person 这样见面，也可能是在网上，可是不是见了面的时候就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欢乐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倾诉，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陪伴。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子理想的团契小组呢？需要一件事情，从我做起。一方面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开放我们自己，乐于分享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当然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是冒险的，我们也许会受伤的，可是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事情，也需要主动的去关怀其他弟兄姐妹的喜怒哀乐，在他的欢乐当中有份，在他们的痛苦当中也有份。团契里头或者小组里头某个弟兄姐妹最近比较少出现，没有什么参加活动，或者是说你知道他没有参加崇拜，既没有来到现场参加实体聚会，也没有在网络上面参加线上的崇拜，是因为什么事情呢？主动的打个电话，通过私人的微信询问一下，关心一下，多些聆听，多些祷告。所以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去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在我们转告他人之前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必须的。再进一步来说，我们的关心问候不必等到没有看见的时候才开始才想起来，而是在平常我们就有关怀跟被关怀。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同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 我们说的是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里头的生活，可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其实也是一样，也是需要这样子。我们多次的 提到了家庭祭坛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确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往往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给一些天生不太敏感的丈夫，或者是天生不太敏感的妻子，或者是儿女，能够有机会了解到其他家人他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夫妻搞不好是感情很好，可是同一屋檐上，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因为当我们如果彼此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他搬石头，或者在旁边扶着他的手，像亚伦、像乌尔为摩西所做的一样。以色列人打赢了，打了一整天，到日落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经过训练，乌合之众的以色列人打垮了来犯的亚玛利人。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这个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问出一个事情，他们才以色列人才刚刚出埃及，那个时候不要说圣殿了，连会幕都还没有，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摩西筑坛献祭感谢神，并且把这个坛叫做神是我的旌旗。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公开的宣告，神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神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我就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不仅仅摩西有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宣告，他还需要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换句话说，就是一代传一代，牢牢记住神的吩咐。因为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主老以色列百姓跟从神的各种力量。对于一些地区的基督徒来说，抵挡神的力量包括了外部的环境，例如专制的政权、极端的宗教组织等等等等。可是对于生活在允许自由敬拜的这样子一个地区的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却是我们随大流，跟从社会败坏的风俗文化，跟从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慢慢我们就失去了警醒的心，慢慢我们就会忘了要高举主的能力，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也缺乏了天路同伴的机遇，我们没有帮助别人，我们也没有得到被帮助。每一样的缺乏，每一样的没有，都会使得我们陷入了同化、被同化、被消灭的这样子的危险。要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回转，也需要互相提醒，彼此的扶持，一同来高举主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在圣经当中留下了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力人得胜的榜样。主啊，今天我们不是拿着武器，不是拿着那些刀剑，不是拿着枪炮作为我们的武器，我们乃是被你所装备，我们乃是要高举圣灵的剑，就是神的刀，就是你的话语。是的主，我们需要在你话语当中多下功夫，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装备，能够抵抗各种各样的挑战，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分别出来的，直到人看见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不一样，就看到我们是跟从你的门徒。主啊，求你亲自的引导帮助带领我们，直到我们真能够在世界上头能够抬起头来尊你为圣。是的主，我们把我们一家的众位弟兄姐妹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恩典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带领，你是我们的旌旗，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